罗马兵丁围困了，他们攻打了好久都攻打不下来，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把整个橄榄山的橄榄树通通砍光了，然后就做成攻势要攻打耶路撒冷。那么实在不行的时候，后来呢，他们后来才发现说，那个时候战区啊，刚好那时候耶路刚好这个逾越节快到了，所以呢，这个很，所以犹太人认为说耶路撒冷是永远的城啊，这个城永远不会毁灭，这个城永远不会被攻破的，所以他们有信心说我们要去过逾越节。所以普通人都是打仗的时候是远避战区，但这些人反而往战区靠近，所以这个叫所有的将罗马的军兵都是目瞪口呆，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件事，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最后将军下一道命令说把所有的城门统统打开。那么那个时候呢，犹太人就进去了，然后门就关了。门关了以后，对这些犹太人来讲，门再也没有开过，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逾越节。然后根据主耶稣的预言告诉我们说，因着那个缘故，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圣经结果主耶稣预言告诉我们说，然后好多人要死在刀下，那么还有人呢就被掳去了。那果然没有错，历史告诉我们10万的犹太人就被掳到罗马。今天大家所看见罗马城的那个罗马竞技场，就这10万犹太人他们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对那个实在是个非常悲惨的一个局面。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要在外邦人的践踏之下，一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耶路撒冷的光。那么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呢？因为主说，主明明告诉他们说，要我要把你们的家留为荒场。本来他说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他12岁的时候，但是现在呢变成你的家，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要把你的家留为荒场，所以一块石头呢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结果你才知道说，原来罗马兵丁摧毁拆毁圣殿跟拆毁圣城，那个之彻底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有一些的证据给我们看，那的确是很悲惨、很悲惨的一幅图画。那么，这个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最后他们的一次逾越节。那么主耶稣说，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们放火烧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们忘记了圣殿里面很多的金子跟银子，所以一烧了以后呢，金子银子就融到那个石头里面去。那罗马人他不要石头，他要金子跟银子，所以就下一个命令说，把所有每一块石头通通要翻过，而且把金子银子通通拿出来。所以主耶稣的话一点也没有错，一块石头没有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主耶稣就是真耶利米，他看见说将来，他特别看见说将来要留给荒的耶路撒冷城，的的确确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为什么主耶稣哭耶路撒冷？因为他老早用时间的望远镜已经能看到主后70年所要发生的情形，他知道。那这一次为什么城墙，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为什么耶路撒冷被摧毁呢？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只是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故事就是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哭耶路撒冷，就叫我们想起他真耶利米。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所看见的不光是物质的耶路撒冷，我们主耶稣所看见的，等到教会诞生以后，教会里面应该有主的同在，外面应该有主的见证。他也知道教会有一天要被掳到巴比伦，等到教会被掳到巴比伦，你看见圣经都用铁链链起来，然后呢，人根本对于主的救恩根本不认识，要借着赎罪券才能够好像赎罪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老早知道有一天，你看见吗？教会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在被掳以前，你看见那个见证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神的儿女这个四分五裂的情形。所以我们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所看的是尼西米，但是尼西米他为什么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他为什么他有这样的祷告？很清楚的，他手边没有耶路撒冷的这个图画，他是没有的。但是虽然他们被掳，耶利米书在他们中间，耶利米哀歌也在他们中间。所以但以理虽然被掳，他读到耶利米，他叫七十年满足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能够叫一个年轻人，能叫一个尼西米，能够因着看，也能够因着这个听见说这个耶路撒冷听见说耶路撒冷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尼西米会算数的话，他知道说是多少年前那个被焚烧，就是说你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个已经七十年前已经被焚烧了。那么从以色列归回到现在已经又是八十年过去了，怎么经过一百多年你看见圣城仍旧荒凉？所以可见以色列人虽然回去了，他能不能像普通一样能够虽然经过地震能够重建灾区，很快就重建起来？没有。可见当时的破坏不知道有多大，大到一个地步，后来你看见连省长连尼西米回去，你看见他都有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问题在这里，为什么他能够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里当然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那个整个被毁的情，整个那个的情形，那么第一，我们当然需要神的话来告诉我们到底他们当初整个被破坏的情形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不要忘记，耶利米不过是预表真耶利米。所以当我们读到尼西米种种的时候，真正的应用是应用在教会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才会清楚，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是真耶利米来预表真耶利米。那么所有今天在恢复书信里面的故事，今天的应用应该就应用在教会和教会的见证上。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话，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得着明白了。那么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第二，讲了耶路撒冷不是又被毁了吗？所以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两次被掳，有两次归回。那两次被掳，第一次就是我们知道公元前五百多年前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然后到后来呢，你看见过了七十年以后他们就回来，所以是第一次归回。第一次从哪里回来的？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整个以色列长篇历史来说的话，它的历史又重演一次。不过这一次重演是在什么时候？在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候，那么就主后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圣殿又这个圣城又被毁掉一次。那么然后呢，从主后七十年以后，你看以色列又被掳了，不过这一次是被赶到全世界各地去的。然后到了1948年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就通通把他们召聚回来。所以请我们记得，第一次以色列被掳因为他们拜偶像，第二次以色列被掳因为他们弃绝我们的主。那第一次被掳他们是从巴比伦带回来，主要是巴比伦带回来的，几乎在一个地方带回来的。但是到了第二次被掳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二次以色列被掳的时候什么时候归回？1948年，是从包括今天的智利，包括今天的这个纽西兰160个国家，他们到了1948年以后，他们终于回去了。有一些人从开封回去的。你今天如果大家到以色列去吃饭的话，那个真正如果是老板真的是犹太人的话，你就问他，你不要他是中国人不错，但是你不要问他姓什么，他一定姓赵。为什么？因为开封的犹太人当时他们到了开封，因为开封啊是开封是在大概是这个是 就是大概是就是犹太人到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百万大城。所以呢，只要哪里有钱呢，犹太人的鼻子就闻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所以犹太人就到那里做生意了。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些开封，才有这些开封的犹太人。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回到了什么？就回到了这个以色列去。所以这是两次的归回。但是呢，让我们记得，这两次的归回呢，在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的。教会第一次被掳，教会被掳，第一次被掳就是被掳到黑暗时期去，就被掳到巴比伦。那么我们都知道，教会经过了经过差不多1000年黑暗的历史，那么大家连圣经也不读了，也不明白圣经，来聚会来拨饼的时候只是眼睛看看就是了。所以你就看，就是教会完全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当然跟拜偶像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主后16年，在16世纪的时候，神就借着马丁路德，就这些加尔文、斯灰利这些人，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把教会就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就是应用来讲很清楚的，当初所罗巴伯还有尼西所罗巴伯这些人怎么把人带回来，那么保这个我们知道说，像加尔文了，像茨惠利的，像马丁路德也是这样的，把我们带到耶路撒冷。现在你看见回来以后，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就是给了我们公开的圣经，圣经不再练起来，我们有了主的话。第二呢，就是因信称义。第三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你看见当教会被掳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好像失落了，那现在呢，我们回来了，这是第一次。但是呢，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就知道等到19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教会几乎是慢慢就四分五裂了。所以圣灵又做了一次工作，那一次工作呢，就借着有一班弟兄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把所有神的儿女们从不同四散的光景里面就带回来了。所以那是19世纪最早主在英国，特别在弟兄的弟兄们中间所做的一番事情。所以你看见在以色列人身上，你看有两次被掳，两次的归回，在教会身上也是如此。一面你看见到时候连救恩的性质都改变，连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是救恩了，现在恢复因信称义。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在人与神之间没有居间的阶级。但是自从马丁路德给看见这个以后，把带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你看见感谢主，教会就看见了。所以这是一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慢慢慢慢的，等到教会被掳到全世界，跟世界一样枯骨四散，到时候呢大家分门别类。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现在呢神需要借着一般弟兄，像达比，像或者像像穆勒弟兄，或者像像其他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他们被主兴起，就再一次的把他们带，把我们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好像以色列人第二次1948年的归回一样。那么第一次的归回是巴比伦，巴比伦执着拜偶像，执着整个性质改变了。但是现在虽然大家已经脱离了巴比伦，但是我们还是四分五裂的。所以弟兄姊妹，除非神的儿女能做合一的见证，那么就证明那个见证就不是身体的见证。因为所有的分门别类，圣经告诉我们在身体上身上分门别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是一个俱乐部，你把它分成两个可以，同乡会你分成三个四个都可以，但是身体你不能分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当保罗说你们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是属基法的等等等等，但是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嘛。那不止如此，保罗在这里讲了一句话，他用了一个词是很重要的，他说你们中间不可分的，只要一心一意的彼此相合。那个相合那个字啊，在原文呢就是 这个就是补网用的那个字，网破了，然后你去补那个网。还有那个字普通用在什么地方呢？当一个人呢，他的骨头脱节了，或者骨头破碎了，你把它再放在一起。所以这里为什么这里讲到你们不可分党？为什么讲到不可分门别类？那个原文呢，不能分门别类，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分开以后，那个分开是。